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说到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大多数人期望顺服和委身可以获得永远的喜乐和福气，但有时出于神的智慧的手法，会容许我们失意或梦想破灭。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我们再次学习痛苦但实在的功课，明白神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您今天的计划可能遇到挫折，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当神说不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当我研究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相当独特的情景。大卫他开始产生了自我认知。大卫他常年的主导战争，是一个很有勇气的战士，经常的打仗，没完没了。然而呢，有一段时局十分的安宁和平静。水静止下来，那个时期很安静，大卫一个人独处。在这一段的序曲当中，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十分的平静。经文说，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首先你看到哈，国内很安宁，大卫心中平安，这是一段平静的序曲，就好像他可能某一天的黄昏，坐在火炉旁边，看着柴火发出噼啪的声音，他心里面开始默想，脑海里面开始思想，那是大卫他人生当中最美的时光之一，简短的序曲，宁静的时期。再者，民族之间也很太平。你看到第一节所说的吗？耶和华使他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告诉大家哈，大卫能够有这种太平的日子实在是不多见的。天下太平，这是很美的情景，最好的描述就是这样的插曲。大卫开始思想这一段国泰民安的时期，以及他所居住的美好家园，四周是香柏树，美丽的家乡。他开始想象一个梦想。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王对拿单说，拿单他就是大卫的知己，也是先知和导师。大卫呢，因此就传召他了，就对拿单说了。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拿单他是大卫的好朋友哈，一个好朋友是会鼓励人。有的时候当这种人看到朋友有需要的时候呢，他会认为朋友是需要帮助的。这个情况就出现在大卫的身上。记着哈，我们看见大卫他将神的约柜抬到了耶路撒冷，他心里面想要建一座建筑物，他想要建造一个永久的地方来安置会幕里面的约柜。神从来没有住在一个永久的居所，所以大卫就说了，神住在香柏木的约柜并不适合，神他应该要住在别处， 不是这个小小的帐篷里，我会为神来建造居所，我将要建造圣殿。你看，这就是大卫他的心愿。我想大卫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没有自私的动机，他不是想要为自己留名，大卫是想要透过建造圣殿来尊荣神的名。有的时候梦想来自于神，但是呢，有的时候并不是的，可能都是很崇高的梦想，都是很大的决心，也都是很理想的，但如果不是来自于神的想法，那么就不会实现了。最初实在是很难判断是不是来自于神的，十分难以判断的，所以呢，需要有好像拿单这样的朋友，他就会这么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然后呢，再等神显明，这不是他的计划，事情就是这样了啊。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神的回应。神对拿单说话，但很显然就好像是直接向大卫说话一样啊。当夜，好，我们来看第四节哈。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我们先稍微停在这里哈，然后我们翻到历代至上第十七章，看一段平行的经文。这是由另外一位作者描述的同样的一段经历，但是呢，说起来是更加的直接的啊。历代至上十七章第三、第四节，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告诉大家一件事哈，这种回复实在是很难转告给大卫王。拿单这个晚上从神领受了信息，他那个晚上还对大卫说，哎，大卫啊，神与你同在，我们明天便好好的来计划开始建设的行动，我们可得要周详的计划，想一想怎么样建一座适合神的一个圣殿，愿神荣耀这座圣殿。但是啊，就在这个晚上，在夜半的时分，神给予拿单一个异象，说不可，不可。现在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我想请大家仔细的看看神如何拒绝大卫的请求，却又能同时肯定大卫的想法。例如说，看看几节经文哈，我们来看哈第八节。第八节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啊，现在很清晰了哈，大卫啊，我命定你做以色列的王，不是命定你建造圣殿的。我赐给你做王的恩赐，我赐予你恩赐，但是呢，不是用来建造圣殿的。我们来看第九节哈，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大卫啊，你是一位战士，应当将你的心思意念放在战场上，你的身份是战士，不是一个工程的建造者，你是作战打仗的人，不是建造宏伟建筑的人，你的恩赐在于打仗，我在这方面赐福于你，使你击败所有的敌人。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哈，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哇，你看，这可是很大的突破啊。大卫啊，你将会因为有一个儿子而欣喜啊，我们今天知道那就是所罗门了哈。这座圣殿唯有透过所罗门才能够建成，但是不是透过你大卫的，不是透过你的努力，而是呢， 透过所罗门，这个梦想才会实现。我要说的更加清楚一点，这是很重要的观点，不是神在处理罪的问题，也不是神的审判，不是因为大卫犯了错才不可以建造圣殿，神只是改变他的计划，对大卫说，这是很棒的决定，但是啊，我要对你说不，而会呢，对你的儿子说可以的，你要接受这个安排。难道大卫有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吗？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在崇拜之后来找我，她说，你刚刚说的那一对情侣结束了关系，你记得吗？我说，是的。这位姐妹她就说了，他们的经历就好像我的经历，我的经历就像那位男士的经历，与我恋爱的对象对于这段关系很有平安，但是呢，我自己却没有。经过教会一位牧者的辅导之后，我相信要结束这段关系，但是呢，与我恋爱的这个对象他并不这么认为，我有什么错吗？这位姐妹她甚至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神面前有罪了。这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接受神的拒绝，接受神的拒绝，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的奥秘里面。人们在这个地上生活都要美化一切的事物，当人在期望神指引我们的时候，神也会美化他的计划，正如同人会美化一样的。我们希望神用我们的逻辑，但事情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便想要知道自己的问题在何处，万事何时才互相效力呢？因为事情的发展不像是神所做的安排呀。一旦人察觉出来了，那就是很棒的一个时刻了。我们现在来看历代志下哈，历代志下的第六章一段平行的经文，我们切记这一点啊，不要认为是神在处理罪的问题，这根本就不涉及到罪，神甚至是赞许大卫有这样的想法。好，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的第六章，我喜欢七节八节这两节的经文，这段经文否定了罪存在的问题哈。好了，我们来看啊，历代志下的第六章第七节，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好，我们再研读历代志下的第六章，我们再看第八节，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唯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我刻意的加速探讨第八节哈，第八节最后的部分很有深度的，神说，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这个意思甚好。所以你看，神没有认为大卫有什么过错的，神对他说，我赞赏你这个想法，赞赏你有这样对我敏锐的心，你为我荣耀的缘故想要做一些事情，我赞赏你，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很好。注意听哈，大卫啊，我没有计划让你来做这个事情啊，但是我非常的赞赏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要停在这里哈，说一说自己所想到的几个应用，可以配合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内容。首先，当神对我们说不这样的时候呢，神他未必是严厉的言辞加以拒绝的，只是想要改变你的想法。因为人在追求神的旨意，会想出他的旨意，好像把一块木头丢在火里面，看见这块木头燃烧起来，人这个时候的私欲动念就好像烟火沸腾，可能会出于善意的说，在神的恩典里面我要追求这个目标。但是呢，30年40年之后啊，或者是不用那么长时间哈，可能5年之后就会发觉自己 没有办法实现目标。如果这个时候再听人们的说法，就会为此产生罪疚了。人们会告诉你说，哎，你看啊，你定睛在神的身上，但是现在呢却背离了他，你根本就没有遵从神的旨意嘛。我不知道有多少对的情侣交谈，他们很早已经计划周详了，但事情的发展却没有如他们的计划实现。他们尽力要实现计划，所有的安排却都落空了。于是他们就活在罪疚感当中，以为自己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他们的心的确是这么想的，但是谁说这是神的计划呢？或许这就是神的旨意呀。我们要做的是每天日日的与神同行，每天小心的聆听神的话语，不是回到某一些决定上面说，哎啊，不论如何，必定都是这样的。我们要每天的审视一下，保持灵活弹性，保持火热的心，将决定放在心上，问主说，主啊，这是不是你的安排呢？是不是你的计划呢？如果不是的话，求你使我对你的指引更加的灵敏，来改变我的人生方向。我要说的第二点，那就是神并没有呼召所有人来建造圣殿，神他呼召一些人成为士兵，那么另外一些人呢，负责挖战壕。神他呼召一些人代表他到异地去工作，神他没有呼召所有人。告诉你啊，你如果想要跟一个梦想破灭的人来交谈，那么就跟那些心里面想要到宣教工厂去服侍的人来谈论。这一类的事情会牵扯出许多情绪上面的问题，所以我用这个例子啊，有人年轻的时候说，我蒙召到宣教的工厂，我知道神要我去那里，因此呢，这个人他想完成神学院的课程，明白吗？事情开始进行了之后，他有了一些短期的经历，然后呢就确定了，之后经过连串的事件，他最后在宣教组织的遴选同工面前做出了总结。他望着面试员的眼睛，那个面试员看着他的履历开始认识他，他听到了一些令人没有办法安心的话，说，你知道吗，当我们这些宣教士按手在你的身上，要差派你到工厂上面代表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你跟这个人交谈几十分钟之后，就会发觉这是一个梦想破灭的人站在你的眼前了。他离开那个宣教组织的时候感到震惊，心里面想要知道什么事情出错了呢？你们可知道吗？我喜欢记着刚刚看过的历代志下的经文，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现在可能由于计划改变了，神会以崭新的方式来使用你，使你在别人的身上成就他的美意，可能这就是神的计划。你看到大卫听到了什么样的话呢？大卫他听到了神对他说，大卫啊，圣殿不是由你来建造，而是由你的儿子建造。大卫当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各位父亲，我们都要面对一些人最大的困惑，是神不仅仅赐予我们儿女，当他们成长以后会出现了两个问题，要不是追求我们想要追求的正路，我们想要他们完成的事情，就是他们做得太好了，将我们给比了下去啊，使我们感到羞愧。他们善于这些工作，做得太好了，以至于我们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嫉妒。各位家长啊，要履行父母亲的职责并不容易的，这是支持还有鼓励的角色。因此神如果指引我们的儿女要走一条我们从来不感兴趣的道路， 我们还是要给予相同的支持，正如同他们在实现我们的梦想是一样的。再来我们看到第二点，那就是当儿女追求梦想也成功的实现了，那么父母要不带任何嫉妒或者是限制的来鼓励他们做到最好。一些很需要有安全感的父母亲就要很有安全感的从事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就好像这样的父母亲，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十八节吗？这是很美妙的哈。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好，我们看看这个姿态哈。大卫只是坐下来啊，真的是很有意思，没有错吧？不论大卫他走到哪里，总之他坐了下来。他可能走入到寝宫的卧室，也就是他的睡房，他坐在地上，只是静静的望向上。他只是听到神的声音说，答案就是不，你不能够实现这个梦想。你的心意很好，但是呢，却不是我的计划。大卫他于是就坐了下来，他就好像一个孩子，开始向神来表达感恩的疑问。好，我们来看经文哈，第十八节他说，主耶和华，我是谁呢？我的家算什么呢？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呢？十九节继续他又说，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好，我们看到第二十节，大卫还可以跟你说什么呢？你看这真的好像一个小孩子，没有错吧啊？你知道啊，当一个孩童以名字来称呼自己父亲啊，在他来晚饭之前，我查克可不可以再骑多一会儿这辆脚踏车呢？哈哈，我的儿子就会这么说的哈。你的女儿也会说的，哎呀父亲啊，苏西能不能再多玩一会儿呢？一个孩子总是会称呼他自己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坐在神的面前说，父亲啊，大卫是怎么样的人呢？你祝福了我一家，也祝福了我一生。你带领我由羊小群的羊到赐予我这么伟大的宝座，我到底是谁呢？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知道人都会用很长的时间来回顾自己短暂的一生，数算恩典，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到底是谁呢？在下雨的时候得到保护，而另外有好几十人则是无家可归呢？我没有看报章，可能是数以百计才对。我们到底是谁呢？竟然得到神的祝福，保守我们的平安呢？主啊，我到底是谁？你给我健康和力量，可以工作和寻求生涯，或者是获得学位课程呢？或者是有鼓励我的父母亲啊，或者是有这些可爱的孩子可以看着他们成长，我到底是谁呀？大卫他说，不论梦想是不是能够实现，我都是一个蒙福的人，尽管我可能没有办法亲眼见到心中那些理想的实现。大卫他因此做了一些十分有洞见的声明，我在自己的圣经当中圈了出来。我们看第二十二节，除你以外再无神。你看真的是很好的赞美之词。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啊。我们再看第二十五节后面，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第二十六节说，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我们看第二十八节，你的话是真实的。第二十九节，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你看大卫他真的是知道感恩的人，谁晓得就是那位根据第二十九节写了一首诗歌的人，祝福这家。我想用一点时间跟父母亲讲论，请你们不要缅怀昔日啊，这是世切的， 我们有伟大而很强的计划，步伐急速地朝向目标，但是呢，却很容易会忘记停下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家，只是简单地表述说，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一家。
您正在收听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讲题是当神说不。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当神说不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ji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12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当神说不。于1978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09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